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说，在十七章之前，神借着这个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想要来让他的百姓知道啊，要认罪悔改，神的审判即将临到。那在十七章的时候，神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用比喻的方式啊，要来跟这个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十七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只大鹰，这个翅膀大，羽毛长。啊，那个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近间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当中啊。所以从这个第二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用一只大鹰啊来做一个预表。那这只鹰啊，这个其实十七章有两只鹰，那我们先看第一只的鹰哈。那鹰这个动物在圣经上面其实啊是神所使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地方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将以色列的百姓哈，这个放在肩膀上，如鹰把它怎么样飞来飞过去，然后将它归我这样子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神喜悦他的百姓，如他这个眼中的瞳人一样，他要什么？如鹰搅动窝巢啊。所以我想，鹰这个东西哈，在圣经上面啊，是神所使用的，要来这个拯救他的百姓。但是神在这时候却又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神要用鹰啊来什么来这个管教他的百姓。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只大鹰，那我们知道这只大鹰就是巴比伦。那这个鹰哈，其实是非常勇猛、非常强盛的啊，它好像一只很大，可以征服其他动物的这种飞得很快的速度很敏锐的所以它就会从天上下来，然后会什么？会抓地上的这些动物或者是这个种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它就告诉我们说，这只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指的是这个神赐给这个巴比伦一个丰富的恩典这么大的一只老鹰。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利巴嫩，将香柏树的树梢拧去那这个香柏树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香柏树其实是很尊贵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用香柏木在安装殿里面所有的墙甚至于在圣殿里面这个都是安装这个香柏木那这个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我们先翻到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我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看到说，神对香柏木是怎么样一个形容。在诗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九十二篇第十二节，他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如利巴嫩的香柏树那圣经上面有讲很多关于利巴嫩的香柏树，那我就挑这一节，还有我挑一百零四篇十六节，一样是在诗篇一百零四篇十六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讲到说义人，对不对？好，那诗篇一百零六篇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百零四十六，抱歉，一百零四十六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加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可见神刚才讲到义人像香柏树一样，现在又讲到说神所看重的、所栽种的里面是香柏树，是满了枝浆，好像非常肥美那所罗门王又拿去建这个殿的时候，用很多的香柏树那他这边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再回到以西结十七章，他说这只鹰来到利巴嫩，那他利巴嫩的香柏树，他把那个树梢拧去，那那个树梢其实就是香柏树这个最尖端那个地方，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其实会继续生长的那个树梢，那他却把那个树梢拧去，也就是说他阻挡他的生长。神在这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他说把那个树梢拧去，就是折去 啊，也就是把它折断。折断了以后，香柏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树，但是它前面最嫩的地方，以后会继续生长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就在这个时候啊，借着一只大鹰就要把它怎么折掉了。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要叼到哪里去呢？这个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当中。那我们知道这贸易之地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啊。好，那接下来，那他又在第三节啊第五节，他又继续讲，他说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枝，然后就正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啊。所以这些第五节开始，他又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地的枝子。那这以色列地的枝子，其实我们很清楚，以色列地就是预表着什么？这个大卫的后裔啊。那以色列地的枝子啊，他说栽在肥田里啊。那有些时候我们乍看之下看不懂，但是如果我们清楚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当时啊，说实在，在南国啊，这个一个王叫做啊西底家啊，他是在这个什么？他是这个被这个巴比伦把他这个啊安置成为这个王，也就是说，当时巴比伦要来掳走这个啊以色列南国的时候哈、啊，他用两次的方式哈、啊，第一次他先把一堆人掳走，然后他剩下的人哈、啊，他就立了一个傀儡，这个傀儡就是西底家啊。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列王记啊，这个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24章好不好？在列王记下24章。啊，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下24章。好，我们先看第十节啊。十节他说，那时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那十一节他说，当他的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那个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这个便拿住他，那时巴比伦是王他第八年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只鹰就是什么，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他把那个啊这个香柏树的树梢拧去，那个树梢很幼嫩的枝子，其实就是指着我们刚才列王记下这个所看24章所看的，就是这个约雅金。因为约雅金当时是还年幼啊，非常嫩小的，他把它拧去，叫它折断的意思啊。但是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说，那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啊。事实上啊，这是指着这个什么？指着这个西底家。我们看到刚才啊，这个列王记下24章的第17节，他说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啊，这个啊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字叫做西底家啊。所以巴比伦当他把第一轮的人通通掳走了以后，他立了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啊。那西底家这时候说实在啊，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的王位不是继承而来的，他的王位是什么？被敌人什么给他封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王接一个王下来的，他是被什么？被立成一个傀儡的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以西结书在第17章，难怪他会说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照理是说应该是以色列地的枝子应该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西底家是一个这啊大卫的这个啊家族的下来的，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把他栽在肥田里，这个肥田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第一批的人被掳走了，那第二批的人是立一个傀儡，他插在大水旁，如同插柳一样。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他渐渐生长成为这个蔓延矮小的葡萄树，也就是说其实西底家是一个傀儡，他你永远长不大的，你永远在敌人的压制下面，好像一个什么矮小的葡萄树啊。那葡萄树这时候就开始蔓延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其枝子转向那鹰啊，其根在鹰以下。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说，它的枝子开始要转到别的另外一只老鹰身上了，但是它的根又在什么？原来的这只大鹰底下啊。也就是说，它的根其实是什么？是巴比伦把它什么放在这个肥田，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下面啊啊这个啊这块土地，但是它却开始什么？开始矮小成长的时候，它的枝条就开始慢慢什么要往埃及去了，也就是说，它去开始要投靠埃及啊。他说，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提了两种树，一种树是什么？ 香柏树，一种树是葡萄树啊。那这两种树其实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都非常清楚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这样子的关键当中，也就是神要给我们讲一个信息，就说我们本来是香柏树，本来是被神所使用，是在建造圣殿那样子好的一个啊，这个香柏树又高又挺，但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神就啊借着大鹰把树梢拧去，拧去完了以后，神还是什么？还是怜悯我们，神还是让这个啊巴比伦啊，让这个叫西底家在那个地方，好像另外一种树木叫做葡萄树啊，葡萄树将来是会结果子的啊，那是什么？那香柏树是不结果子的，香柏树是拿来使用的，但是葡萄树，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像葡萄树一样能够结枝子啊，能够结果子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六节。到这个地方结束，就看到一只大鹰的一个比喻啊。那再来从第七节开始，就是另外一只大鹰啊。所以你看，他说又有一只大鹰，他说翅膀大，羽毛多啊。那我们如果形容跟第十七章第一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只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富，彩色具备，可见这第二只鹰比第一只鹰哈、啊、稍微逊色了一点。啊，那这第二只鹰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埃及，也就是说埃及比不上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这只鹰在啊以西结书十七章啊形容它的那个啊形容比这个啊第二只鹰形容的更多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第二只鹰就是啊这个埃及。然后他说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向这只鹰弯过根来啊，你把它画起来，弯过根来。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什么？西底家虽然是被巴比伦所什么立的一个傀儡，但是他哈、啊，事实上他却什么？他却开始要转向到哪里？转向要依靠埃及，他不知道回来依靠神，他就转向另外一只鹰。说实在，鹰啊，在这个神要使用的一个策略上面，让我们看到说啊，他是要什么？要来管教他的百姓，但他又什么？又转向另外一只鹰，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敌人哈，他害怕，他又去投靠另外一个敌人，又去投靠另外一只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弯过这个根来，然后发出枝子啊。虽然他上面有枝子，但是他的根却是什么，在不知不觉当中转向了另外一只鹰哈。他说，最主要就是好得他的浇灌，他不要神的浇灌，他却要埃及的浇灌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啊，这个更多的错误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把它画起来。其实神啊，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佳美的葡萄树啊，神也是希望他能够结果子，成为一个佳美的葡萄树。本来是利巴嫩的香柏树，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是像利巴嫩的香柏树，但是神管教的时候啊，神把他拧了一个树梢的小地方，但是神要让他成为一个佳美的葡萄树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他说，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啊，那然后你继续看这个啊，第几节，第十节，他说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他讲了两次，也就是说，其实葡萄树的根啊，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葡萄树要是连结于什么，连结于主，我们就会结果子。但是如果根啊转过来去投靠埃及的话，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葡萄树虽然栽种在那个肥田大水的旁边，但根本不可能发旺。神还是怜悯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发旺，而且神也希望我们成为佳美的葡萄树。而且啊，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从另外一只鹰投靠到另外一只鹰啊。所以西底家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啊，他投靠埃及，他以为他会恢复他一个做君王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什么？是被立的一个傀儡，他不是真正承袭下来的君王。他梦想啊，这个啊，他的梦想哈、啊，是希望说啊，这个埃及能够什么，能够啊，给他更多的资助。但是很可惜啊，他却没有办法达到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两次他说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啊，所以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节。那从第十一节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这个什么回答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怕他看不懂。他虽然给他用比喻，但是神实在很怜悯，他给他比喻完了以后，神就跟他讲答案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啊，这个很清楚，你就可以看到说，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列王记啊这个下24章那个地方。但是他13节啊解释得更清楚，我们一起来看13节。他说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你把它画起来，取一人，这一个人就是谁呢？啊，这一个人就是西底家。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巴比伦取西底家，与他立约，使他发誓，跟他什么？要跟他发誓啊，就是说啊，指着耶和华神来发誓，说你以后要效忠我巴比伦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啊，他背叛了这个巴比伦啊，然后第15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他又找另外一只鹰哈、啊，然后呢，要给他马匹很多啊。他说他岂能亨通呢？他还说他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亨通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吗？所以他一直讲两个字说，岂能发旺呢？岂能什么亨通呢？岂能逃脱呢？总共讲了5次啊，所以。说实在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认罪悔改，把我们的葡萄树接在主的枝子上面的话，我们葡萄枝子哈不会结果子的哈，不可能发旺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16节，哈，16节他说他背约起啊、对不起，他说他轻看这个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啊，启示他定要死在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啊。那这个地方也是在讲到说，这个西底家啊，有两个东西他轻看，他背弃啊。那你如果注意看，他说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什么事啊？那个王是当然是指着什么巴比伦王，也就是说西底家他轻看，然后西底家又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这王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这个巴比伦来说的。但是耶和华神接下来就说了，他说这个西底家你一定要死在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也就是在什么这个啊这个带过去巴比伦的地方，他会死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再回头要来看前面那一节16节哈、啊、不过我们先看17节。他说敌人围垒灶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更多的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还是不能帮助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敌人就是指着巴比伦，那法老领着大军，但是还是没办法帮助这个什么这个啊西底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求人的帮助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还是不能帮助他啊，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第18节再讲一遍，他说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他又把那个轻看跟背弃再重新讲一遍。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再讲一遍，他说他什么？他已经投降了，却又做这一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已经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立他做一个傀儡王了，但是他居然又做另外一件的事情，就是什么？又去投靠埃及。这时候上帝就要发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在第19节，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神起誓，他既轻看指着我所起的誓，背弃指着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他这罪归在他身上。你看他前面啊，在第16节他讲到他轻看巴比伦王所立的所起的事，对不对？他背弃巴比伦王所立的约，对不对？但是他这时候他讲到更深一层的，也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他说他轻看指着我，你把那个指我把它圈起来，他强调什么？刚刚没有强调，刚刚强调是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现在是指着什么？耶和华神指着我啊，他说指着我起誓，指着我所立的约。那这样要怎么样来学习呢？我们一起看历代志下36章13节，好不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 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一节，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一节哈，他说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向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三十六章十三节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三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看，他说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西底家他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在立约的时候，他是指着神来起誓。重要的，上帝所看的不是什么，不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只大老鹰，但是神使用大老鹰在管教西底家的时候，这个立约西底家是指着什么？指着耶和华神来起誓的。好，所以他说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他说什么？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边讲他没有说不归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说不归服什么？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说他是向巴比伦什么立约啊，但是他立约的时候他是指着神来起誓啊，他不愿意归服巴比伦的时候，其实他等于是说破坏了两个约。他破坏了什么约呢？他破坏了什么？其实他更重要的，他轻看的不是轻看他跟巴比伦王所立的约，他轻看的是什么？轻看他指着耶和华神所起的誓。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一件事情哈，到底是他先毁掉跟巴比伦王所立的约呢，还是他先毁掉跟神所立的约？我相信如果这样子问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答案一定是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先毁掉他跟上帝所立的约。因为在这之前啊，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一路以来神怎么样跟他们立约，对不对？他已经毁掉那个约了。那神是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时候，巴比伦王跟他所立的约的时候，上帝也是什么使得让巴比伦王能够让这个西底家指着耶和华的神所起的誓。可见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其实重点不是他不顺服巴比伦王哈，他重要是什么？他根本就是不顺服耶和华神，他看清神，他看清什么？他轻看神的约，他什么？背弃神的约。所以重要，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说他背弃巴比伦，你跟人家约，你跟人家立约呢，你跟巴比伦立约，你为什么可以毁掉巴比伦的约呢？上帝不是这么看，上帝说你为什么毁掉跟我的约呢？对不对？因为你跟人家立约是指着我来，指着我而起誓的，更何况在这好久以前我就跟你立约了，如果你那时候不毁掉我的约，今天怎么会有巴比伦像大鹰一样把你的香柏树上的树梢拧去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会像这个以色列的枝子栽在肥田里面，然后什么，然后你又有机会啊，从根的下面转向那个其他另外一只鹰呢？这些事情根本都不会发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怎么，我们只看到目前我们跟别人所立的约，我们只看到目前我们失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记得，其实我们在失去这件，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失去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了啊。所以这边我最主要是把这两节帮你点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重点不是跟王所立的约，重点是跟神所立的约。好，所以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在这个十九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轻看悖逆指着我所立的约的话，那这样子我必要使这罪，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轻看跟背弃的罪归在他的头上。他说我必将二十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把他们掳起来，把他们用网把他包起来，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啊。好，那三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死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些人会被杀，有些人会什么？会像剩余的人，将来还是会回，会归回的，好不好？好，所以在第二十一节之前我们看到他讲了一个比喻，有两只鹰，两棵树，对不对？好，那预表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接下来 22节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那这时候他就要把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被掳的归回的时候，神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要将香柏树树梢怎么拧去栽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再重复一次，我要将什么，我当然是指着耶和华神，对不对？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一个比喻，是谁拧去香柏树的树梢，是大鹰，但是现在他是说什么，我耶和华，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神所什么允许的，神的管教是我要将香柏树的树梢拧去然后栽上然后接下来他说，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折一个嫩枝就是你看本来是说香柏树的树梢，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说从树间的嫩枝中折一个什么嫩枝，你看这个已经什么，已经超过那个树梢的什么，树梢的这个那个小小的这个枝叶了，它已经是什么一个嫩枝了。可见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折一个嫩枝，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巴比伦执行的什么？太过分了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其实看到，其实神只是允许他将要一个树梢拧去而已，但是接下去巴比伦却是从嫩枝当中折了一个嫩枝，折了一个嫩枝是整个 branch， 整个这个枝他把它折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可以看到说，执行的却是由这个大鹰巴比伦来执行，神允许巴比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巴比伦却过分的行动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嫩枝而已，他却把它整个枝给它折断了好，所以这个破坏的行动超过神的管教的范围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他说虽然你把它折下来，但是神还是怜悯的神，神说你把那枝折，巴比伦你把那枝嫩枝折下来，但是神要栽在极高的身上，极高的山上那你看前面那个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大鹰把它折下来以后带去哪里？带去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当中，对不对？好，神现在讲的是什么？他说，就算你把嫩枝折下来，我要把你栽在高山的这个这个极高的山上，也就是说，神要提升你。在你管教的过程当中，人家是把你带到贸易之地买卖的地方巴比伦，但是上帝是要把你这根枝子栽在什么高山上，也就是上帝要提高你，如果你知道悔改的话，神要使你什么，使你高在这个高山上要把你栽下去。他说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他就成为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他说如果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我们一直我要跟大家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说对比，因为你前面是什么香柏树被拧下来，然后蔓延什么矮小的葡萄树，在地上爬的葡萄树，他现在跟你讲说什么，你摘下来它放在极高的山上，要什么，它在那个地方生枝子结果子要成为一个葡萄树，对不对？好，但是它圣经上面却不是这么写，他说要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你把它画起来。以色列人他期待的是一个佳美的葡萄树，他们本来是什么，本来是那个利巴嫩的香柏树，但是他们犯罪了以后，神让他们像地上爬的这个葡萄树，对不对？他们心中向往着这个佳美的葡萄树，但是上帝要跟你讲说什么 ？No， 还是再回去像一个佳美的什么香柏树。所以你看，从香柏树被管教变成地上爬的葡萄树，他说：“那我退而求其次，我就是佳美的葡萄树好了。”但是他说，如果你悔改认罪以后，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什么？我们注意看第20节这23节，他说生枝子结果子，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过一件事情？香柏树是不结果子的，只有葡萄树结果子。他要让你结果子，但是你的身份仍然是什么？佳美的香柏树。虽然我们期盼着退而求其次，只要成为一个什么，只要成为一个佳美的葡萄树，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仍然会结果子，像葡萄树一样，但是神 在这边很重要，成为佳美的香柏树。所以这两种树啊，其实在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要结果子像葡萄树，但是我们的身份，神预表我们还是在圣殿里面，是那样香柏木，是来安装圣殿里面所有一切这个啊墙壁上或者是柱子上面的东西哈。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佳美的香柏树啊，跟前面佳美的葡萄树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小心了。他说，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上，就是宿在枝子上的印象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各类的树啊，这个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其实他现在不是在讲香柏树了。他现在是讲另外一棵大树，很多飞鸟会飞到你下面来，然后在枝子下面、印子下面哈。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啊，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十节好不好？啊，以西结的下一章啊，下一本书但以理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十节。啊，对，讲错了，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我在床上脑袋中的意象是这样子的哈，但以理的意象，他说啊，但以理书第四章，他说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啊，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讲，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好不好？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说那棵树渐渐长大，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第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都卧在印下，天空的飞鸟都来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要从这树得食。可见这棵树是什么？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好，他现在讲到另外一棵树哈，他说，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啊、这个以西结书在第十七章，他说哈，各类飞鸟都宿在其下，就是这棵大树啊。其实神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一边管教，一边使用这个巴比伦。其实巴比伦他应该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呐、啊，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那个大鹰啦、啊，翅膀大，羽毛长啦、啊，彩色啊，对不对？丰富啦、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好，如果巴比伦王能够认罪悔改的话，我相信这棵树也会成为香柏树，也会成为什么葡萄树。但他神在这边是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他说这些飞鸟树在这个大树，也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树下哈。他说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也就是说什么万国万邦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巴比伦实在是一个大国家。他就说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你把它画起来，这四句话哈，实在是今天最棒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哈，其实这个树哈长大了以后哈，有很多飞鸟来飞在上面栖息，对不对？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也有讲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后来长大成为这个什么，这个很大的树，然后飞鸟都来栖息，对不对？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解释是认为说，那既然是芥菜种，就不可能长大成为大树，它里面的本质还是什么，还是这个芥菜种，怎么可能长成大树呢？啊，所以有些人讲说那个是不对的啊。但是我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我们不要去管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在下面，耶和华神他说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也就是说一个骄傲的人，神会让你什么？神会让你整个都垮掉，就是说你高树，你树你长得很高，神会让你矮下去的。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在对巴比伦讲的话，他跟他说，你不要以为你高大到各类的飞鸟都要来宿在其下，人家万国万邦都可以看到你，不是看到你，而是看到说耶和华神使这只高树能够什么矮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太骄傲的话，神会使我们谦卑的，神会使我们谦卑的，我们树不能太高。好，问题是什么？神使我们高举，那才是正确的。然后他接下来他说，反过来他说矮树高大，也是在对着什么？对着以色列人讲。他说，如果你们哈，这个觉得你们现在好像是地上爬的这个什么，这个啊蔓延藤条这样子，像这个啊这个葡萄树一样，有一天我会让你像高树一样。所以到底是葡萄树还是香柏树，其实在一念之间，在乎人的心中想法。其实你只要葡萄树结果子，你就是像香柏树这么的高大。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高树矮小，他说 这个巴比伦，如果你骄傲像这个大树一样，有一天你会矮小下来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青树枯干，枯树发旺啊。然后他说，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就如此行了。神是这么说，然后就这么成就了。好，所以整个十七章我们可以看清楚啊，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最后一句话啊，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然后接下来在第十八章的地方啊，开始以色列的百姓听完了这个比喻，对不对？他心中一定什么？一定不甘愿，一定说觉得神啊，你实在是不公平。所以十八章上帝就要来回答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为什么说我不公平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呢？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到了呢，酸倒了呢。哈，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啊，十六章的时候他也讲到俗语，记不记得十六章讲到俗语？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十六章第四十四节，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他说你母亲怎样，女儿又怎么样，对不对？也就是说，母亲犯了奸淫，什么儿女儿也是一样奸淫。他是从女的开始讲这个俗语，他现在讲男的俗语。男的俗语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到酸倒了啊。也就是说，其实父亲吃酸葡萄应该是父亲的牙齿酸了，怎么可能变成儿子的牙齿酸了呢？也就是说，有一句俗语这么说了，他说哈，这种报应哈，说实在是不对的。俗话说，这样子的报应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要来回应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全部的告诉说，神啊，我们说实在没有这么糟糕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报应说实在不公平了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代拜偶像，说实在，我们对上帝不忠，对不对？好，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上一代不是也拜偶像吗？对不对？从那个亚伦那个地方造金牛犊，就一直拜偶像下来了，对不对？中间他们为什么没问题呢？你都不惩罚，你都不让他们被掳，对不对？那为什么偏偏在我这一代的时候啊，那我要像如鹰这样子啊，这个把那个香柏树的树梢拧去点点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觉得不公平的，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他心中不服了，他就用这句俗语啊来告诉这个啊这个啊写在十八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哈、啊，其实到底什么叫做公平？我们人认为什么叫做不公平？不公平，有些时候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话，哈，我们不会说不公平了；对自己不利的话，我们都说不公平了，对不对？好，如果开车子在路上被警察抓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不公平啊！警察，你为什么不抓他？为什么抓我呢？那如果说警察抓了别人，然后我们从旁边经过了，我们看，哎呦，我们就什么？哎呦，感谢神，真是太好运了。我们不会想不公平，所以人觉得对自己有利的才是公平，对自己不利的，我们认为我们运气好啊。这就是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上一代吃了酸葡萄，他们拜了偶像，神你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被掳呢？我们这只不过是我们这一代才刚刚开始拜偶像而已啊，啊，你就让我们牙齿就酸了啊。所以这时候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对不对？那问题是在这里，那为什么上一代种的，那到我们这一代经过几千年了，你这时候才要来审判我们，到这时候才要来管教我们呢？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啊，他觉得不公平，因为种什么收什么没有错。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那个啊要来面对，但是那前面几代怎么呢？啊，神你怎么没有惩罚他们呢？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上帝要怎么样回答了哈。那第三节的地方，主耶和华怎么回答他说，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样俗语的，原因是什么呢？上帝的回答其实很奇妙，其实等于没有回答了。上帝回答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他说，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上帝讲这句话就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前面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吗？那他告诉他什么？你父亲不是属我的吗？他说那儿子倒是牙酸酸的，他说你儿子也不是属我的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不管父亲不管儿子，每一代上帝都是掌权的，你不要什么多说废话，因为什么？不要去指桑骂槐说 父亲怎么样，儿子怎么样，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还是掌权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回答？其实没有回答了，因为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原因？上帝是跟他说，没有什么原因，乃是什么？耶和华神掌权，只要你犯罪的，你必死亡，你必死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他前面好几代，以色列百姓也犯罪，但是为什么没有被惩罚呢？我们只能说什么？神的主权，神什么怜悯，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他就用三个段落哈，三个段落，我们来看这三个段落哈，很奥秘哈。首先啊，你来看这个第五节，他说：“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这是在第十八章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意思是告诉我们前面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但是如果你是公义的，而且正直合理的事你做了，那你不会死亡的，你没事的。好，那请你先跳到啊这个第十节，他若，你把它圈起来，然后到第十四节，他若，你也把它圈起来，然后第二十一节，恶人坏人若回头，然后第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用这五个段落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若，那来了，他如果生一个孩子，然后他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哈，然后义人恶人哈，所以我们借由这五段哈。首先第一段他说，人若是行公义且行正直合理的事哈，那其实你说行公义啊，正直合理的事，那就好像在当时讲起来是十诫嘛，对不对？哦，那你把十诫的东西写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哈，那其实如果到新约的地方，那你就归纳成什么？两条诫命，一个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一条诫命呢，爱人如己，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就没事了吗？我就不会什么，不会犯罪，我就不会死亡了吗？其实神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跟随，我们不是守律法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在因信称义跟律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信称义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遵行神的律法，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因信称义放在前面，然后看见恩典，然后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从心里面来遵行，而不是一种什么没有从心里面而去用外表去遵行神的这个正直跟合理的事情，好不好？所以重要的是从心里面遵行。为什么我要讲这样子呢？因为在接下去他就举例子了，这些例子哈，说实在是特例，他大可以把十诫再讲一遍，对不对？他可以把条例再讲一遍，但是他却只讲一些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第六节啊，从第六节，他说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说实在，他为什么什么都不好讲，就讲这个偶像呢？他说我们不拜偶，我们拜偶像不拜偶像，你就直接讲就好。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吃偶像，而且要仰望偶像。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在罗马书或者哥林多前书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说祭拜之物到底可以吃不可以吃，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第六节，好不好？他为什么啊？我们来看说，我们今天啊到底是在讲啊罗马书，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啊，十四章第六节，他说守主日的，保罗说，在哥林多，啊不，罗马书十四章，啊第六节，他说守日的是为主守的，而不是照着自己的，乃是从心里面为主守的。记不记得守安息日是为主守的？他说吃的人是为主而吃的，还是一样从心里面为主而吃的。然后呢，他说因为他感谢神。从心里面感谢神，然后呢，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他也感谢神。所以到底祭拜偶像的东西吃还是不吃，那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心要什么？知道这是为主吃，也知道说这是为主而不吃，不管是吃还是不吃，都是要什么？感谢神。所以你看，重复吃出现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有些时候我们在那边吃啊不吃啊。要小心，因为整个十四章啊第六节当中，吃不吃只有出现一次而已，吃或不吃各出现一次，但是重复出现的是什么？为主， 然后呢为主出现了两次，然后呢感谢神也出现了两次。那吃啊、哦、吃呢，吃是小事，到底是从心里面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头看以西结书，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重要不是在什么，重要是在什么，仰望以色列的神啊。然后接下来啊，他说那未曾玷污邻舍的妻子，未曾在妇女的荆棘内亲近他，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十诫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不要犯淫乱。他也是告诉我们十六章对不对，那个他的母亲也是淫乱的，而且我们也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好，然后接下来一个比较啊，第七节他说为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什么叫做欠债之人的当头哈、啊、当头这两个字哈、啊、其实是指着外衣啦啊，因为以色列当时是很穷困的对不对，古代是很穷困的，那如果人家向你借对不对，你可以扣留他的，你就说很多东西在晚上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他晚上睡觉他没有外衣的话，他外衣是拿来当被子盖的，你不要把人家连晚上睡觉的被子都给拿回来。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将欠债人的当头首先还给他，那个当头就是什么，就是那外衣啊，就是盖身子的那种被子啊，你要还给他。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可亏负，也不可以占便宜哈，然后不可以抢夺哈，也就是说不可以取利。如果你看看哈，啊，然后什么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吃啊，所以这整个在第八节的地方哈，你可以注意看哈，这些都是什么日常生活小小的东西啊。接下来他说缩手不做罪孽，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自己不再做这些罪恶的事情哈。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遵行啊，第九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公义啊，按诚实行公义。好、啊，这边也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其实如果注意看的话哈、啊，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哈、啊，说实在哈、啊，这种人哈、啊，全天下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了，天底下没有这个人。因为什么？如果你要做这些的时候，哈，好，在整个社会当中，哈，好，人家会说什么？人家会说你不是一个实际的人，因为这整个世界都是什么？都是在拜偶像啊，都是玷污，都是亏负，都是抢劫。那重点不在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重点是说上帝既然这么说，然后他就一定会这么做。好，所以我们不要受这个整个实际社会的影响。啊，有时候我们看完了说，哎，实际上没有这种人呐、啊。啊，那我们要很清楚啊，我们看到啊，要知道说，其实报应哈、啊、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人若是公义而且行正直啊，人若公义而且行的正直与合理的事情啊，这是人若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啊，就是说他若，你看很重要哈、啊，因为上帝要回答前面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嘛，对不对？为什么儿子的牙道酸倒了啊？现在神说。这个行公义的人哈，他若生了一个孩子哈，你现在你脑子里面要想好，就说这个行公义的，对不对？他如果生一个孩子，也就是说爸爸不错，对不对？爸爸行公义哈，好，爸爸是这个啊、若是公义而且行正直合理的事，那他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你看哈，他说不行以上所说之义，反行其中之恶，也就是说不跟他爸爸一样做好事。做坏事的，做什么坏事呢？他说做强盗是流人血的。好，那接下去啊，我就不再重复读了，因为他说什么，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便玷污邻舍的妻，对不对？亏负什么？他重复再写一遍。所以你看哈、啊，神实在是很奥秘哈、啊，他同样的东西写一遍，刚刚写好的，现在写什么？写坏的。那刚刚写父亲，现在写什么儿子？刚刚写父亲是什么？行正直公义的事情，现在写儿子什么是做强盗杀人流血的。他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哈，我们会认为哈，父亲这么好，那照理儿子应该是什么有恩典呐、啊，对不对？但他这边跟你强调什么 totally opposite， 就是完全正好相反，父亲这么好，那儿子是这么糟糕。也就是说神其实在回答说，你们如果问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道酸了，那你为什么不说父亲吃了甜葡萄儿子牙道甜了呢？没有啦，父亲吃了甜葡萄，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行了公义而且正直合理的事情，那你儿子呢 牙齿有没有甜？没有啦，你还是照样的什么？是做强盗，是流人血的。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牙酸了，并不代表父亲吃什么甜葡萄，儿子就会什么自然而然牙齿也会甜。没有，他意思跟你讲说，一报还一报，你有报应是因为你做坏事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公义审判，啊，否则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他若哈，我们有时候很难看见，所以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第二代他不会羡慕第一代这么的敬虔，有些时候做儿子的哈，父亲很敬虔哈，甚至于做牧师，但是儿子哈不会羡慕的，反而去什么更做更糟糕哈，所以告诉我们说第二代不会羡慕第一代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就是说啊，十四节，他若生了一个儿子啊，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见他是生了什么孙子了，第三代了啊。我们今天的信息这个第十八章实在是很微妙哈 啊他生第三代，他说又生了一个儿子哈，啊，然后呢他惧怕不照样去做，他为什么惧怕不照样，就是说因为他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你把它画起来，因为儿子看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就惧怕，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他的父亲犯罪上帝有惩罚，所以儿子孙子看到父亲犯罪了以后，他就什么，他就害怕，他就不做。所以你看哈，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二代不见得羡慕第一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第三代看到第二代被惩罚的时候他就怕了，他就惧怕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哈，非常棒，我是觉得十八章最棒的就是这个地方，一代一代他把你换下来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说我的父亲蒙神恩典哈，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孙子，你要是看到你的父亲被上帝惩罚你就惧怕，你就不照样去做，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三代啊，他从他的父亲看见这个惩罚管教他就不敢去做了。所以你看第十五节啊，十五节一直到啊这个十六节十七节，他就说他未曾对不对，他未曾吃祭拜的偶像，未曾仰望啊，未曾什么玷污，未曾邻舍的妻，未曾亏负，未曾，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第一开始的时候人若他是讲好的，然后中间插一个不好的，然后现在中间插一个不好，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那第三个部分就生了一个孙子，他又讲好的，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就是什么，在乎你自己啊，一代好一代不好，一代好一代不好，他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哈。所以这一代他生了一个孙子以后，他不去做，他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哈，你看第十七节，他说他要顺从我的典章律例，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你到了第三代哈，你如果看见你第二代的父亲所做的一切罪恶哈，那你就不去做了，那你一定存活的，你一定存活的，好不好？但是他接下去至于呢，至于他的父亲，也就是那第二代的，他说那第二代的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啊，然后呢在这个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自己因为罪孽而死亡了，自己因为罪孽而死亡了。所以你看一代好一代不好，一代好啊，那最主要他就是在回答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一代会比上一代更好，重要的是掌握在你的手上，不要因为上一代啊不好而你就什么觉得什么很绝望，也不要觉得上一代好你就好像在吃老本一样啊，你就说哎我的父亲怎么样好棒，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全家，哎他们我的祖先都是侍奉神的，所以我哈，你是吃老本了。人家后一代在这个时候啊要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过去你的啊这个哈 啊其实神是看重啊这个每一个人今天的啊到底是顺服神还是悖逆神。那有一节经文哈，我们常常很喜欢，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哈，这中间有一个，有些时候乍看之下哈，你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有点不太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太 match 哈。我们一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他在讲十诫的时候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他说神是忌邪的神啊， 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也就是神必追讨他这个恨他的人，拜偶像的人。他说自父及子直到什么三四代，神追讨罪孽是到三四代。但是第六节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他说爱我守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什么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你说，哎，那这不是这个跟刚才讲的又不太一样了？其实不是不一样，而是什么？而是在出埃及记这边讲到说，神必追讨他的罪，好、哦，直到三四代。最主要是跟你讲说，千代跟三四代中间的差别，也就是说，神的什么恩典呐、啊，哈、哦，是三四代而已。啊、不，神的这个千代哈，那是神的管教才三四代，所以他把你这个最大的一个差别，一个千代一千跟三四，把它划分出来哈。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哈，我们必须经历神这么大的宽容哈，而且可以看到神啊，他的祝福远远远远超过神的管教。所以出埃及记这边三四代是神的管教，千代是神的祝福，要让你看到什么啊，这个祝福远远大过于管教。但是以西结我们回头这边看，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千万要为自己的生命保守，不要去啊，不要去吃老本啊，也要知道今天怎么样，不要因为昨天不管是好还是坏，你今天还是可以认罪悔改哈。所以好，我们再回头看到以西结书啊，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可见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当然不要了，我儿子为什么要担当我父亲的罪孽啊？但是神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是不希望儿子担当父的罪孽，不止如此，他们也不希望儿子能去享受父亲的这些恩典啊，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最希望就是说父亲担当自己的罪，他们也希望儿子能够享受自己的好，他们只要享受这一代就好了，他们最主要享受这一代。所以再下来的，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他告诉我们说还是一样做正直合理的事情，谨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他必存活。他告诉我犯罪的唯有他必死亡，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这时候他已经回答了，这时候才回答说前面说为什么父亲吃了葡萄酸葡萄，儿子的牙到酸了。他告诉我们说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重点是神不在乎你过去怎么样，神也不在乎将来你到底会什么，你还不知道。神要我们是把握现在，不要因为儿子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才这样，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感动啊，我们是为主而吃，为主而不吃，为主而守圣这个安息日啊，我们要感谢神啊。所以第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是第三个跟第四个这个段落哈，一个是讲到恶人，一个是讲到义人。我想是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恶人啊，这个义人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把它画起来哈，也就是恶人他说哈，他说第几节？第二十二节，他说他一切的罪过都不被纪念。他一切的罪过都不被纪念，也就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是恶人，如果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恶人的话，我们应该再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那我们一切的罪孽都不被纪念。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义人呢？二十四节这个段落义人，那有一句话我也跟大家分享，他所行的一切都不被纪念。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义人，我们现在是认为自己义人，那不转我们却转离义行而去做恶的话，那过去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奉献什么，神都这些义行神都不纪念的啦。所以不管是恶人或义人哈，上帝都不纪念一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认罪悔改，上帝不纪念你的罪了。如果是义人做坏事，上帝也不纪念你过去所做的好的，通通不纪念的。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什么是上帝所要纪念的，什么是上帝所要纪念。所以二十五节这时候他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你知道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的道才是不公平的，因为人所说的才是不公平，因为人都自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嘛哈。好，然后接下来啊，二十八节他说，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一切的罪，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所以还是一样，人为什么会思量呢？ 为什么会思想呢？乃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乃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义吗？你们的道岂是不公平的吗？哈，神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在现在这个 moment 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是得救的，但是下一刻我们又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害了自己。反过来，如果这一刻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事害了自己的话，然后下一刻我们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所以好像这种到底存活或是死亡，好像在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但是我希望说我们不要太长有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希望我们常常是常态在这个义人的生活当中，而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好人，突然间一下子坏人，这样子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常常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哈。啊，接下来他就说啊，我必30节，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这是今天最后的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审判你。但是神还是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恩典，因为他说什么？你看注意哈，他在这个第2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恶，这个什么？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好像这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是自己去做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讲到第18章了，对不对？在11章19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啊，这是在第11章19节的地方啊。所以你这时候看到新心、新灵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其实11章已经讲过了啊，不是自己来的。最后就是神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相信你也常常会读到这句话，32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你把它画起来，死人之死。什么叫做死人之死？他说上帝不喜悦死人之死，上帝喜悦我们回头而存活。死人之死这四个字中文实在是翻得太棒了，死人已经死了，那为什么还会死呢？他说死人之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死人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但是他既然不认识神，那他又去犯罪，那他就死。所以死人是在灵命上面、心灵上面的死，但是他后来，所以死人之死，前面一个死是他不认识神，后面一个死是他因为犯罪而受神的审判。也就是说，上帝不喜悦啊，不认识他的人。那你不认识已经很糟糕了，赶快来认识神。但是我又什么？我又犯罪而死，上帝更不喜悦。上帝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回头而存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17章、18章，神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将你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在做义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回头，不再回去犯罪。也让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求神再一次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不被纪念。也愿我们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当我们像义人一样，我们也不转离义行而去做坏事，以至于我们过去所行一切义行，神你都不被你纪念了。祝福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祝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